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呢，在跟大家分享建立孩子自尊的一些具体的操练做法。
嗯，
我们也是总结了好多爸爸的经验，我们说有七条具体的做法。我们上一期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了前两条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的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孩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言语上要常常的夸奖和赞美我们的孩子。那接下来还有几条做法呢，我们今天这次节目呢想跟大家来分享。
嗯，我们今天从第三个做法开始，就是教导孩子最基本的价值来源于神。
嗯，
我们做基督徒都知道啊，我们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而且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有这样子的价值观的话，让孩子知道不光是在我们父母眼里边是非常宝贵的，而且在神里边也是宝贵的。
嗯，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之后，就给孩子有多一个维度去建立他自己的自尊。
对，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如果是遇到了一些挫折，那么他还能够记得父母小的时候告诉他的，哦，我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与人有关系，我还是这位创天造地的主宝贝孩子。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能够让他在与人相处受伤的环境中呢，仍然是感受到他是被上帝所爱的。
嗯，
可以很好的帮助孩子度过这样比较伤心难过的时期。可以说呢，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啊，他真的是能够把他是神所造的，是神所亲爱的宝贝牢牢地扎根在心里呢，那这个孩子慢慢地长大过程中，他一定是一个感受爱的能力非常强的孩子。
嗯，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的父母们啊，我们信了主了，我们也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同样他也是被神所爱的。
嗯，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哈，我们平时除了跟孩子说爸爸爱你，妈妈爱你，我们也可以在不同的时候说耶稣爱你，上帝爱你。
嗯，那第四个做法呢，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期望要现实。我们中国有句俗语说啊，我们叫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嗯，
当然每一个父母都是期望孩子哈、啊、越来越好，长大呢是非常优秀的，事业有成的。但是上帝给我们每个孩子恩赐是不同的，每个孩子将来所做的事情，神为他们所成就的道路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父母呢，对孩子的期望要现实，要与神在这个孩子身上所加给他们的恩赐要相符的。我们不能够超过期望的，过分的要求我们的孩子。
嗯，
有一本书呢叫做《快车道父母的孩子》，就说到一个非常让我们很感到很震惊的观点。他说做那种快车道父母的孩子是非常难的，这些父母对孩子有着超乎常人的期望，期望过高就会造成一个普遍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会变得非常过分的害怕失败，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长期表现不好，缺乏激情。然后他们在交友上呢，主要的特征就是跟朋友之间竞争而不是合作。许多孩子他们的内心也是非常苦闷的，他们并不想效法父母的成功，而是很害怕父母的失败。有一个男孩就说，他说我爸爸活得毫无乐趣，也许他是个大律师赚了很多钱，但是我不想变得像他一样那么累，我想经历不一样的东西，长大以后我宁愿过一种快乐的生活，我也不愿变成一个那么忙碌，在别人看来那么重要的一个人。
嗯，对，我们其实比较常见，挺常见的，就是那些 家里边要求非常高的那些孩子，长大之后大学考得很好，职业也非常的优秀，但是他们是非常害怕失败，而且呢，他有一个很高的在他的行业里边的一个地位，他就得抓得紧紧的，因为从小父母已经给他建立了人设，他必须要保持这样子高高在上的。所以在他们的心里边是很大的压力的，因为要保持这些的话，他们是要放弃很多东西的，比如说放弃社交啊，放弃放松的时候啊，放弃去经历一些和他的这个奋斗不相关的事情，就是常人所做的这一些乐趣的事情，所以这些人也是挺苦恼的。
那接下来一个做法呢，就是要帮助孩子找到他的特长。上一条我们说到对期望要现实，那现实其实很重要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你得知道神在你孩子身上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恩赐，帮助他找到他的特长。其实仔细想一想啊，我们为人父母的，甚至是青少年，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一种困扰，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不够优秀，或者是觉得自己没做成什么事情。那么这种感受有的时候是撒旦魔鬼的一种控告，就是告诉你是很失败的，在神面前是一事无成的。驱除这种感觉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回到神的里面，首先要感谢赞美神给我们的恩赐，同样得让神帮助我们找到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有的孩子可能不是特别擅长学习，但是他的音乐、美术、体育这方面的特长却很高。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帮助孩子挖掘他们的特长。我们做父母的，其实不要期望我的孩子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其实很多时候这是不现实的。我们能够在孩子的身上发掘一个到两个闪光点，并且透过我们的鼓励，帮助孩子在这个恩赐上去坚持，去造就，哎，可能这个孩子这个恩赐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然后他可能自信心、自尊心就建立起来了。他在面对他不擅长的这些活动或者是学习项目上，哎，可能慢慢的信心也会起来。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给我们父母很大的一个提醒。
对，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有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学习成绩当作是最大的一个衡量孩子成长的好不好或者成不成功的一个标准。不要找其他特长，全部都集中在学习成绩上。考一个好的初中，考一个好的高中，考一个好的大学，这些兴趣爱或者是他的特长，父母觉得这些没啥用的。你要把成绩给弄上去，其实并不然。现在这个社会，咱们也是行行出状元。如果成绩好，当然是好。有些孩子他就是在这个成绩上是非常的有挣扎的。但是他可能其他方面很好，我们就要去鼓励，通过鼓励他去发展他那些其他的特长，让他建立自尊。
是的。那接下来一个做法就是要帮助孩子预备好面对无助和危机。很多时候，青少年都会觉得自己是不合群的人，或者是觉得自己的能力还不够强，这是普遍进入青春期之后，男孩女孩心里会有的一种想法。所以说，作为爸爸，我们就要提前的帮助孩子。比如说，在孩子10岁或11岁的时候，进入青春期前期，我们就要找时间坐下来跟他们谈一谈，要告诉他们：哎，孩子，你接下来到12、13岁、14、15岁的时候，会有一个青春期的阶段。这个阶段呢，你不仅身体上发生着许多变化啊，同样你也会有很强烈的感情的变化，特别是在与你的同伴平时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不是很合群儿，有几个朋友那个团体小组，你始终也进不去，因为孩子青春期的时候，看重关系在他们的心里是居于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了。他一旦感受到关系受挫的时候，孩子情绪就会有很大的波动。所以说，但是当我们父母提前的告诉孩子了，说你将来会面对这个情况，这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孩子心里就会有一个预备。同时呢，你也要告诉孩子，可能你没有那么多的好朋友，有一个两个就够了。或者是说，即使你在学校里没有特别交心的好朋友，但是爸爸妈妈陪在你的身边，爸爸妈妈支持你。这样呢，就能够帮助孩子度过人际关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那种沮丧。
就说当我们的父母已经给孩子打了一方针了，然后呢也告诉他无论如何你都是我们的宝贝孩子，你又是上帝的宝贝。我有听说反面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教会有几个孩子，他们非常的敏感，因为在家里边父母就批评他，因为要他好嘛，老是批评他，所以变得很敏感。到了学校之后，同学也会说啊，你这个你头发又怎么样啊，他就非常的反感，非常的痛苦。到最后他决定不去学校了，我不上学了。你越逼他去他越害怕，因为他受不了去到学校里边同学对他的议论。所以休学半年，他慢慢的可以一天去一个早上，下午就回来了。
嗯，
这样子的慢慢的帮他做心理建设的，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例子的。同一个父母家庭下几个孩子，可能就这么一个孩子会这样，你不能说哎，你姐姐怎么可以好好的你不行，你弟弟这样好好的你怎么都不行，不是这么说的。因为每个孩子的性格不一样，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因材施教哈。这个孩子如果是敏感一点的话，可能我们对他的鼓励需要更多，我们对他的自尊的建立肯定更加的要多花心思。
是这样的。
陈伟还想举一个例子，是正面的一个例子哈。我认识一个孩子，他就是非常有自信的，他去到学校里边他就和人相处得非常好。
嗯，
但是你想的，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学生不会顾及你感受的，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孩子呢，他穿那个衣服哈、啊，穿反的，就是前面穿到后边，很明显。然后女孩对这个很敏感的说：“哎呀，你的衣服穿反了。”然后呢，他就说：“哦，反了，反了就反了呗。”他就不换过来，他就从早到晚就一直反着。
嗯，
大家会笑话，你穿反了，哎呀，好尴尬，好尴尬。
嗯，
他不尴尬，他就回，反了就反了呗，有什么好笑的？我就是反了，我不换，没事儿，我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们自己了。
是，
他非常有这种安全感，非常自信的话，
对，
这是在父母和这个的这种环境下，或者是。在家庭那个环境里边，他就不在乎别人，特别的小事儿哈。我不是说所有的事情老是指责他也不在乎，就是这种小事儿的话，人家要笑话他无所谓。
嗯，刚才陈敏雄说到了，其实这样的孩子是在家庭里面，在父母这里得到了足够的安全感和自尊，所以说他才不会在于这些小事情。那我们说的最后一个做法，就是要预备具体的适合你的家庭建立自尊的这些活动。换句话来说，要找到适合你的孩子的一些具体的自尊的活动。
嗯，
我们下面呢是一些父亲们已经做过的也比较有效的建立孩子自尊的活动。第一个呢，这位父亲说到，我们可以每年在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为他种一棵树，或者是呢满足他一个愿望，比如说买一个小宠物。再呢就是可以拍一张全家福，就是要让孩子知道他是被爸爸妈妈所爱的啊，所重视的，然后让他借助比如说一棵树啊，一棵绿植啊，一个宠物啊，或一张照片呢、啊、要常常的思想，我在家庭里面是这样被重视，这样被尊重。
嗯，我觉得过生日这个方法也是一个建立自尊的非常好的一个办法。要么就是刚才安豪说的，好，我们全家包括可能祖辈都过来一起为他过个生日，
嗯，
或者是隔几年可以邀请他的一些好朋友一起到家里边，好多小朋友在一起为他庆祝生日，你想想对他的那种自尊的建立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的。那第二个父亲说道，我们可以啊在我们家的墙上画一幅很大的树干还有树枝，就是树形图嘛，树干和树枝都画成，树叶先不用画，然后呢全家的任何一个成员如果承担了一件不同寻常的有责任感的事情，或者是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呢就把这个成员做的有责任感的这件事情，这个好事写到一张纸上，然后呢将这张纸当作树叶贴到那个树形图上。那大家想一想，不同的家庭成员贴到这个墙上的所谓的树叶就会越来越多，等年末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 这一棵树上写满了家庭成员做的好事，做的有责任感的这些事儿。
嗯，
这个呢能够帮助孩子知道我做的这件事儿这么有意义，并且呢看到这个树形图的时候，看到这树叶的时候，每一片可能都代表着自己过去所做的，他的自尊心、自信心一点一点的就会被建立起来。
嗯，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就是把他的一点一滴做的这些有责任感的事情放在眼前，他是能够看到的，用树叶来表达了，而且他天天走过这幅图的时候都会记得。因为有些孩子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像积分啊，或者是拿一个什么纸贴啊，一张张的积累，在他们年纪小的时候，对这样子这种形式的积累，就是有实物眼睛可以看到，对他们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是的，到了年末哈，我们家庭就可以组织一次颁奖仪式，然后每个人呢都穿着正式的衣服，为每个家庭成员都预备一份礼物，根据我们这个树形图哈，数一数，比如说今年谁做的有责任的事情好事多呀，评选个名次出来，然后谁学习是最好的呀，谁是最有运动天赋的呀，等等，就是根据贴上墙上的这些字条，我们可以设立不同的奖项，然后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的来颁奖，相互的鼓励。
嗯，最后一条呢，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坚持的话呢，我们可以每天晚上都在孩子的卧室里边呢为他祷告。
嗯，
并在祷告中呢为到他们的善良和信心这样子的品格和成绩向上帝献上感恩。
嗯，
也是一个操练孩子感恩的心，同时呢也是让他能够记得他身上的这种发光点。
对，这一点呢我们真的是很强烈建议我们基督徒的父母持续的去操练。祷告呢不需要那么长，可能两三分钟，在祷告的时候跟孩子一起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同时作为父母我们在祷告中就是把今天你看到孩子身上的这些优点，还有看到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我们一并的在祷告中向我们的上帝献上感恩。我们既培养了孩子感恩的心情，又在祷告中不知不觉的就流露出来父母对孩子的赞美，孩子很容易在这个时候知道原来我自己身上还有这么多的优点。
嗯，
原来我的优点呢都是上帝给我的，那我要向上帝献上感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孩子敬虔并且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尊的活动。
嗯，
盼望我们的父母们都实践起来，根据你孩子不同情况找一个最适合的一种或几种方式，大家实操起来。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见。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也许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延迟落空，和花连绵一直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爱就会继续， 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亲亲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灵修的题目是《坐着思考》，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在地里劳作之余，丈夫都干些什么呢？一个农夫的妻子十分好奇，于是问丈夫：约翰，你闲下来的时候干什么？他想了一下，回答说：我有时坐着思考，有时就呆坐着。在电视问世之前，坐着思考曾是众人生活的常态。但如果这个年轻的农夫生活在电视机时代，他很可能会变成一个电视迷。环顾当今世界，就打发时间而言，电视和手机是当之无愧的冠军。男女老少，人人皆在奉献出大把的时间，过后却没有得到多少有益的东西。但是，在生活中，人们的确又需要安静思考的时间。现代人生活忙乱，心灵日趋沉重，对他们来说，沉默与孤独是最好的补药。然而却很少看到他们进步。法国卓越的科学家、哲学家布莱斯·帕斯卡曾说过：我发现人类所有的不快乐都来自同一个原因，无法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然而玛利亚却与众不同，她喜欢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因为凯撒下令进行人口普查，他和约瑟不得不夹在返乡的人群里，赶到伯利恒。客栈住满了人，约瑟和玛利亚不得不在马棚里过夜。夜里，他生下了一个男婴，同时天使向附近的牧羊人显现，宣布了大好的消息。于是他们赶来看望这个婴孩，牧羊人所见所闻很快就传开了，伯利恒全城的人都为之震动，小城顿时充满了兴奋与好奇。可那时玛利亚却始终沉默独处，只是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布莱斯·帕斯卡说的没错，玛利亚懂得时时保持沉默的道理，因此得福。由此可见，上帝没有选错人。玛利亚保持沉默，可能是因为她在生产中耗尽了力气，或者是被初为人母的喜悦冲昏了头脑。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只会呆坐，两眼无神，大脑一片空白。可是玛利亚却不是这样，她不是在呆坐，而是坐着思考。此时她心中正在思考着一件大而可畏的事。牧羊人口中的故事栩栩如生，而她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这一切的事包括婴孩、天使、弥赛亚、耶和华、平安、上帝所喜悦的人，以及他在这一切事的正确位置。沉默与独处自有它的好处，你也应该努力追求。这并非意味着呆坐，而是指坐着思考。你也要思考玛利亚曾思考过的那些事，这样就会获得来自内心的宝贝。
玛利亚，你可知你的小婴孩将女孩如他平地？玛利亚，你可知你的小婴孩将拯救我们儿女？你可知你的新生儿将更新你生命？你带他来到世上，他将带你进永生。玛利亚，你可知你的小婴孩将打开下子眼睛？玛利亚，你可知你的小婴孩将使得风波平静？你可知你的心上曾居住在高天？当你轻轻吻婴孩，吻的是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